接下来，请夏老师为我们分享，在这非常的时期，《马太福音》2章14到23节。
唱歌，唱歌，
不好意
思。常常上来讲到，让大家琢磨第一句话讲什么。第一句话你再准备的话都会改，因为神感动你的话，到时候给你哪一句话你就讲哪一句话。我相信刚刚我们听这样的敬拜诗歌，在国内是无法这样子放的。邻居要来敲门了，哈哈，邻居敲门了，你还不听的话，下面有更大的人物出现。这次来美国是不太其实我每年也有机会去台湾，我对台湾也所以我们都希望呼吸一点新鲜自由的空气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很感恩杨弟兄啊，以前叫杨波波。礼拜四做节日祷告，大家看他的脸色啊，已经变成不一样了。真的不是吹嘘，真的看你脸色就不一样。我想神改变人，真是由里到外，里面铁定就改变，可是外面的话就跟上了，外面就跟上了。所以现在叫杨弟兄。杨弟兄，上次还是前次还是叫杨，上次啊，前次，礼拜三还叫杨波波，
这个基本上可以。
那我有一次不晓得要叫他什么，我说杨波波，周老师在下面点头叫杨波波，真的叫，人家怎么叫你呢？我就怎么叫你，对不对？真的叫就没错啊，那。当我们做节制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们信，可是是不是你很多的问题都解答了？就是很多问题都没有解答。所以你信是信假的吗？不是信假的。所以你说你信，这个神迹对不对？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讲信是神迹，因为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为主。这是神迹，是神的迹，是圣灵的感动，不是神迹，那叫什么？所以人信主是神迹，那我们为杨弟兄感恩。不过，他不久就要去北加了。可是我们还是有 DDC 北加的 DDC 还是见得了面的，北加 DDC，我们这里有些团队。那今天的题目是在这非常的时期，那这题目我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在国内11月的时候有一个退休会，他们就是用这个题目，因为尤其在那边，我们都感受到一些人非常时期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每个地方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样，非常时期。我是从国内来的，在国内待了8年，没有人可以反对啊，我是国内来的。除非说你跟我争辩8年还不够，那当然8年是不够，我8年是蛮重。其实这些弟兄姐妹其实都知道我是啥样子的，是啥样子。我在本广待过，我在新庄待过，我在中山公园待过。中共的话只是你叫我去我才去，对，我在3个小组待过，所以待过就是一直去，没停的，一直到下一个，去下一个。所以我们都在我是在2020年1月28号来到，从上海飞到旧金山，所以在过去3年，我是跟大家一样走过一个没有走过的路，走过没有走过的路。那我们大家的经验都不一样， 在加州，在美国说 shelter at home，居家防疫，还有个 work at home，年轻人最喜欢 work at home，疫情还是喜欢 work at home，就是居家上班啊，所以大家都是在一个生活是在空前绝后的改变啊，我想各种很多人有这种滋味，空前绝后的改变是挑战。在我家附近有一个有名的Laguna，我养弟兄啊，上礼拜才去。那在2021年，我跟我太太去的话，空荡荡，没有一个人。你现在去的话，挤得要死啊！2021年，你早上去也没有人，晚上去更没有人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走过来。可是，在这个疫情里面，可能还有更非常的事情发生。我在2021年12月，我妈妈过世，我妈妈过世，所以我是代表美国的所有的亲戚去参加，我就一个人非去不可。你要挣扎都没有的挣扎，非去不可啊！那在这一路里面，能做的都做，想保护的都保护。我这个人不太戴帽子的。在飞机上戴个帽子，万一人家打个喷嚏，至少还有个帽子盖盖着。所以你能想到的都想到，这一路过去，所以我们人在这种生命交班的时候，我们认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。可是我们认为生命交班的时候，我们是所有的想要到的都做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命，是不是？在这个非常时期，弟兄姐妹们，你是如何走过来？不过，在中间也有很感人的故事，很感人的故事。我认识的一对夫妻啊，他们住在上海啊，大家可以猜一猜。以前我们是在一起在上海的教会一起聚会。去年啊，姐妹在医院做了一个不小的手术啊，那手术完了以后，在医院待了2天，然后出院。那出院了回到家里，2天就阳了。那就是大家都知道，下面是进入方舱医院。这里有人去过方舱医院吗？有人举手。那进入方舱医院，那这个地方他的选择是什么？去还是不去？那这个地方选择申请，他申请，他去，他去。可是去的话，铁定阳，对不对？他就去了，铁定就进去就阳。阳了以后，他在里面还干活。干什么？去厕所。那身体到底也好，又是个弟兄，对不对？去厕所。可是，然后过了2个礼拜，14天啊，大家都知道14天，14天他跟他太太就出来啊，就出来。可是我就要问，他为什么要进去？如果是你的话，弟兄，你会不会考虑进去？你可能说，我上班有事情，我有其他事情要做，可能很多理由不去。这个弟兄当然是上班，可他选择去，为什么？他舍不得太太。他想到他太太才刚刚刚步，想到太太需要他在旁边，他舍不得太太，他愿意去。我相信姐妹听了说，如果现在是这样子的话，更高兴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要问一句话，他为什么他的能力从哪里来？那圣经有一句话，在生命记33章25节，你的日如何，你的力量必如何。这个要解经的话，一定要了解说他的背景是什么。当以色列人要进入，也是说上次没有进入，这一次真正要进入，当然神。迦南美地，神给他的美地。那摩西给每一个支派一个祝福，这个祝福里面就是说，你要靠神，你的力量从神来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，也必如何是说，你进去以后就知道会有这个，也必如何。我从这个弟兄夫妻这个弟兄身上。我看到他们在非常的时期， 他的力量从什么来？我从那时候看到几句话：我们的日子有多少艰难，神也赐给我们多少的力量去度过难关。我们的日子面对多大的挑战，神也赐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去跨越。我们需要有多大，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有多大。这句话对我很大的鼓励。那这句话不是解经，这句话是从这句话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，他知道我们的状况，我们是不是愿意跟随他？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你的日子如何？你有力量吗？你有力量吗？你的日子如何？你愿意的话，神赐给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我知道有人要去硅谷，你属神的人，你跟随神的话，你必得到力量，就是这句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将要来呈现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在各样的环境、各样的地方所造出来的。我们虽然经过了很多的地方，看到很多非比寻常的事，可是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的过去。若没有你，我们真是没有力量。我们这一群属你的人，愿意来归向你，时时来归向你。我们在基督里的人，同时随时回到基督。愿你保守这样的时间，保守孩子的心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马太福音第二章四次讲到神的应验，讲到应验，大家好像觉得是讲神学。我太太还今天还在跟我讲，有一个叫Kaiser 不是那个什么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就是全部是讲弥赛亚的应验他是专门的。我太太跟我在讲。我说我好久以前有这本书，从来没有翻过从来没翻过。真是一个专家，就是他说有180个经文，就这个经文可能还有更多。讲到弥赛亚，弥赛亚的预言，我希望有机会能够看。所以在马太福音二章四次讲到神的预言，其实在第一章就讲到一个预言。叫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四节，讲到弥赛亚是那个以马内利。我还记得朱牧师就是讲，神差派耶稣基督，他是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，耶稣基督就是神。就凭这句话，我还记得他那时讲，就凭这句话，耶稣基督就是神，因为这个成就在他的儿子。耶稣基督身上，所以应验是什么？就是成就了，完成了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神透过先知说了一些预言，这个预言是要成就他儿子耶稣身上。然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，神就完成了这个应验，这叫应验。上周日的经历讲到马太福音第二章，讲到第一个应验，那是关于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预言。那这个在先知书，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，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是这样讲，他说：“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牧养以色列民。”我这边把这个打出来出来，我是怕大家在翻圣经，因为新约旧约对照的话，大家天天翻圣经，万一这里看那里看，对不对？我干脆打出来算了，我一向不太打出来，不打出来了。所以这段圣经 那马太福音二章第六节，它是在根本是一字不漏的，在弥迦书啊，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啊，所以马太是要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子确确实实生在伯利恒。如果神说要生在伯利恒，今天我们唱那首歌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挡得住，包括当事人，包括约瑟，没有人可以挡得住，这叫应验。所以今天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有这个感动。神要做的事，不是碰巧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挡住，没有一件事可以挡住，没有一个可以跟他爱过去一样的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耶和华神是可信的，圣经里的记载是真实的。啊，在这里，当耶稣出生的时候，是在一个非常时期，四百年没有听到神的话，四百年没有看到神的作为。可是以色列在兵荒马乱之下，在最后在罗马的统治下，罗马有一个好处，让被他统治的这些人宗教自由，宗教自由。所以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，他不太去干涉。所以希律是当时犹太人的王啊，希律是当时犹太人的王。那希律是很有意思，他不是犹太人。我们去查的话，他是以图满人，以图满人就是以东人，在约旦河东边，他不是犹太人，可是他在犹太人传统里面，他是知道有个耶和华的神，他知道有个耶和华神。可是希律对耶稣的出生，他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我们上次就知道，把上次基利已经谈了，所以。希律看见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啊，不止三位啊，他也提到啊，不止三位啊，几位，我不晓得几位，至少两位对不对？啊，从东方来的啊，东方来的，他们是跟着天上的星星来寻找一个将要刚生的婴孩，就是耶稣。所以博士们最后在伯利恒里面的马槽，马太没有写，我们都知道。其他福音书没有写，在马槽找到婴孩耶稣。那希律听到博士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婴孩生下来是做犹太人的王。”希律听了就慌了，管他是婴孩，听了就慌了，他不安了，他担心什么？自己的王位不保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律是怎么样的人。后面包装的事你可以看出来，他是这样的人，难怪后面发生很多的事情。他是相当负面的，他是没有信心的人。他是虽然知道有个耶和华神，可是神跟他什么关系？他靠的是什么？靠的自己的能力，靠自己的掌权，对不对？当一个掌权的人心里不安，那圣经讲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就不安起来了。这是跟我们今天一样。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总统，几岁？82。如果他再做4年的话，多少？他上任以后最有名是什么？摔多少次没去数啊？摔太多次了，打同。空军一号下来的摔跤，空军一号摔跤，最近他摔跤，最近一次摔跤，北京摔跤是6月1号，他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里面演讲，演完讲以后走回他的座位，摔个大跤，我们三个人跑来，两个是他的 bodyguard， 一个是好像看起来是空军的人，那他摔了跤。最高兴的不是普京，最高兴的是谁？特朗普，你叫川普，你叫特朗普，国内叫特朗普，川普，你叫特朗普，反体是特朗普，川普，川普说了一句话，翻成中文，他真的摔倒了吗？那就太糟糕了，这真不是一个摔倒的好地方。 是的，空军学院报，那真不鼓舞人，是他讲的，换成中文，这是半讽刺。拜登已经宣布他要竞选2024的大选，他已经决定了。支持拜登的人或者优点，真的合成的人就不安起来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看啥？看环境，看风向，看人干啥？越有名的人越去看，是不是？你们花怎么花很多时间看这些？会不会？好，然后我觉得我这里有一些坏习惯了，吃完饭前儿，轻松轻松，轻松就2个钟头，上不来。反省反省啊！真的哇，这个非常吸引，真的是下不来，看一个再看一个，真的是到那时候已经不晓得，已经着了魔一样在那看。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时代的人也一样。所以心内观的话，神如何？我们去看2章42节啊，大家看2章42节。我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不要回去见西律。我是听了神的话，就从别的路回到本地去了。然后13节，我是他们去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起来，带着小孩子，就是耶稣，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。所以神要约瑟全家逃离，无法想象是不是？我天天靠神，拿个什么去了？那神说他，神说不，要不要硬干？不要硬干，我们是听神的话，还是要硬干？所以约瑟带着全家逃离，为什么？这里有几个原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出面他，所以神是知道希律到底心中在想什么，他行动还没有出来。希律心里在想什么，神就知道，神就来引导约瑟一家，这非常神奇，神在引导。那约瑟的反应是什么？14节啊，我今天是从14节开始。可是很多人上次没有来，如果一下跳了14节，那就大家接不上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讲故事，就是说前面的铺垫是非常重要，无论是你听到了没有，没有听到没有，这故事是连接的。那如果连接的话，把它连接起来的话，我们是被带起来了。14节，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。这是约瑟永远是这样子，就起来，听了就起来，听了就有行动，听了就来征询。他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不讲，没有去思想，他就跟着去了。虽然是晚上，你看到没？夜间带着小孩子是晚上。他们就立刻往埃及去了，这是第二次神向约瑟显现。上一次是什么？玛利亚怀孕了，那约瑟想暗暗的把她休了。那1章20节，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”约瑟在那时也听了神的话。就把玛利亚娶过来，约瑟是第一人。我们在第二次讲这个马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听说在小组讨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对约瑟特别有感触，特别有感触。所以从约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讲他是一个义人，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他是相信神的人，他是这么一个义人。所以约瑟听了神要他说，他去遵循。所以有一点，我觉得他跟亚伯拉罕一样，神叫他做一个不寻常的事儿，他有没有去做？他去做。所以约瑟重点不是神要他做什么事，重点是谁要他做事儿。那重点，这个话是从谁来的？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做判断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想，哎， 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这件事到底合不合理，会不会？可是你们去试想，这件事情后面是不是有神的心意？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那我们是说跟随神，我们要如何跟随神？所以约瑟，神叫约瑟带全家到埃及，来到15节，我讲到应验。他说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，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：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那么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，这里是一个马太的注解。当圣经讲到注解的时候，是作者认为是非常重要、需要解释的啊。所以这里是应验神要应验什么？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这是出自旧约和亚述11章第1节。那今天我们会提到很多的先知书。我特别去数一数，到底多少卷先知书？一共有70卷先知书，在500年的时间里，70卷的先知书，到底是传递什么样的信息？应该是很重要的信息，应该是以色列人非常需要的信息。在这里，注解说这是应验，真要应验什么？就是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来。我们来看一下《何西阿书》11章第1节，它前面有2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”当我们去看应验的，我们先要去看这个出处，这个预言到底对当时代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对当时代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？那先是。何西亚是在主前750年，要去看先知是在哪里，实在很难看，因为他的时间很长。你到底选哪个时间？我就选中间，只有选中间，主前750年啊，那时候左右，他写的这点书。那时候以色列是怎么样？一分为二，南国北国，南北国北国啊，两个好像敌人一样。那何西亚是北国的先知。那时候强敌是亚述，北方的亚述，那以色列背离了神。当他在危难的时候，他不去靠神，他去靠去敬拜侍奉偶像，他忘了耶和华是他的神。所以可以看到何西阿书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应验的到底意思是什么？11章11节到底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意思是什么？这里讲的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。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请问这个我的儿子是谁？以色列。虽然以色列人悖逆，虽然以色列人不跟随神，还是称他做儿子。可是这里特别讲，当初神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埃及，使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。却称对这个悖逆的一些人说：“你们是我的儿子。”就在他们悖逆，他们还在讲我当时出埃及的事，到底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：这些人已经远离了神，已经可以说是叛逆。可神在这里跟他们讲：“你跟我是有关系的。”我请问。以色列人是不是还有机会？所以先知书基本上都是挽回的观念、提醒的观念、带回来的观念。当然，我们会理解，而不是处罚的观念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神也一样把他的子民带回来。在750年前，神把他的子民带回来，在750年以后，耶稣的时代，神一样把他的子民带回来，神没有改变，可是人有没有改变？所以15节非常巧妙。15节是讲知识点，是讲 带约瑟带他的全家进埃及，是不是？可在这里讲应验是讲到出他的儿子出埃及，好像搭不上是。那马太他的用意是什么？如果你去继续看的话，在第二十节就讲到关于耶稣离开埃及的事，出埃及在后面。那马太偏偏把它提前在进埃及的时候就说出埃及，是不是凸显进埃及、出埃及都是神的心意、神的带领，把它放在一起了？我在29岁信主，我信主以前，我纠结基督徒。一直是用圣经跟我传福音，我说这个有点矛盾啊，因为我不相信圣经，你这边用圣经来跟我传福音，怎么传？你怎么传？可是现在我就发觉说，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会思想让人家知道说圣经是可信，因为神是可信。我们刚刚走的一个月前走一个美国的刘姐，当她听到朱牧师讲到第二次的信息，关于就是马太福音的信息，他讲到以马内利，这个以马内利就实现在耶稣身上，在以赛亚书7章14节就实现在耶稣身上，就在马太福音1章23节，我就看他说他眼睛。我就看到说他眼睛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我跟他讲什么，他眼睛就不太一样了。我们也知道他回国以后有些改变，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不放弃，为自己的信主祷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验里面，让我们去认识这位神，是我们可以相信的，他所说的话是可以信靠的。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，因为应验的预言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，应验是应验在这个弥赛亚身上。所以，我们来看16节以前，我们先来看12节。12节他说：“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从别的路回本地去。”然后跳到16节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里并附近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，在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希律不安的时候，当又看到这些博士都没有回来的时候，被愚弄，他就大大发怒，是什么样的？他到底是怎么样的？人家做一件事情，对他的影响多大？那这个应该是犹太人的王，对他的影响会不会很大？肯定很大。那他要把伯利恒境内所有2岁的以内的婴儿，宁愿多杀，保住自己，这是何等的凶暴残忍！我从希律身上，我看到一点，希律没有看到说他的存心是什么，他把责任怪到别人身上。今天我们会不会认自己的问题，要去怪别人？我们认别人的问题，不认自己的问题，会不会？虽然没有像希律这样子，但是很多地方是不是会有很相似？当希律要杀婴孩，马太在这里说17节，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17节又有一个应验了，应验又来了。那十八节，对不起，十八节是引用旧约的圣经，是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。 耶稣书是很长的一卷书，我记得总共有54卷，54章，31章15节，耶利米书31章15节，那你看到说，你去对应去看的话，它是这个字完全是一模一样，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是多了个耶和华如此说，告诉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是耶和华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啊。那耶利米是在主前600年做南国的先知，他是在何西阿之后150年。那那个时候，北国已经被亚述灭，只剩下犹大的南国。犹大的南国是不是来跟随神呢？不一定，有些跟，有些不跟。那当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，南国也拜偶像，那时候有个极恶的王，非常有名，马拿西，非常非常极恶的王，马拿西当政，我不去讲他怎么恶劣吧。神就借着先知来提醒这掌权的，那提醒老百姓，你们要快快转回，可是有些事情在那个时候，有些事情就要发生，比如说他们要被掳。已经是发生，已经是在渐渐往这个方向走了，可是还是在讲悔改的信息，还是在讲挽回的信息。我刚刚讲错了，耶利米书总共有52章，花了52章的篇幅，这些人已经是背离了神，这些神要成就的事情。很多要成就这些人身上，可是却花了洋洋52章，把他的名带回来。前面我们想着说，神称以色列民我的儿子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心到底是什么。所以神在一前一后，借着先知何西阿跟耶利米的话来挽回他的百姓。在主前900年到主前400年，总共有17卷先知书。我在南谷基督徒会堂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慕道友，有一次我们邀请了一个孙通牧师，有人记得的话，他是就业教授，也是教会的牧师，他是我们的。布道会讲员，我特别记得他是学建筑的。他讲完布道会以后，我们教会有些牧道友就跑去找牧师说：“他说牧师，旧约神为什么那么残酷？旧约好像长大打扰的事情蛮多的。”我就很好奇，我就在旁边，我就看这个。又是牧师，又是就业教授的人，到底怎么回答？没有回答。他说：“你就继续来教会就对了。”这个牧道友半年以后就信了。信了以后，他开始明白。他开始明白。所以我们去看先知书的话，神的百姓已经走开了。是那种感觉。神告诉说，他们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儿，包括在他们时代要发生的事儿，包括将来要发生的事儿，400年以后、500年以后、600年以后发的事儿，神告诉他们，神在挽回他们，不是处罚他们，处罚是说我不需要告诉你，挽回是说我先告诉你。你不去改变的话，会有自然的结果。所以马太，我们看马太福音，就在马太福音，刚刚我们讲到马太福音2章17节，讲到拉玛所听见嚎啕的声音是拉结和他的儿女。这里提到拉玛这个地方跟拉结一个女性的名字，女性的名字。 这拉玛这个地方是靠近伯利恒非常近，它在伯利恒跟耶路撒冷中间，靠近伯利恒非常近。提到拉结，拉结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的妻子，大家很多人知道雅各，雅各的妻子，拉结就葬在伯利恒，啊，葬在伯利恒。我只是讲出一个事实，是不是说神就是这样子把它放在一起？我不晓得，拉结是跟伯利恒是有关系的，可是这些孩子被杀是在伯利恒城里面的孩子。加上四围的伯利恒四围的地方，这些2岁以内的孩子都被杀，所以这里可以讲到说在当时在耶利米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，南国要被巴比伦征服，有人被杀。那这里讲到拉结哭他的儿女，所以在这里耶利米把拉结当做以色列的母亲，就当做以色列母亲。他说你们将要失去儿女，为儿女而哭，所以就好像以色列的母亲拉结是母亲，她为以色列的民这些人失去了，这些人被掳了，她在那边哭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件事情应验了2次，一次在当时，一次在耶稣基督的时代，在耶稣基督的生，在耶稣的基督时代，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被西底所杀。那同样的，伯利恒和伯利恒四境的母亲，同样的为他们的儿女而哭，因为儿女不在，不叫应验，而且是2次应验，应验在耶利米的时代，应验在耶稣的时代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应验里面，对圣经的应验是不是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认识？神在主宰一切，神要成就的一定会成就。可是，在中间，神是把他的选民、他的子民，他走出去了，把他带回来；走出去，把他带回来。这些信息、这些告诫，都是让他们知道说：你们要回来，你们是可以走下去的。当我们来看19节、21节，来看19节、21节，约瑟到了埃及以后，他等候是不是等候神的吩咐？19节，基利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显现啊，这是第三次显现，说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，基利已经死了。对，西律死了，约瑟，你可以回埃及，出埃及回以色列了。所以在这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说的马太福音第2章15节讲的应验，应验是什么？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孩子来，就在19节、20节把他带出来。21节，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和母亲带到以色列地，约瑟也一样，他知道这是神的话，他就起来。可是，我请问，约瑟有没有犹豫这次？
又怕
22节，他说：“只因听见亚基老见着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哪里去。那西律死了，约瑟又有神的话，他为什么怕？他不需要怕，是不是？他可以去，是不是？就跟以前一样。”那这里讲到他怕，可是就那个解释详细原因，不，他怕跟亚基老铁定有关系，到底是啥关系没有讲，我也没办法讲，是不是？
他说他父亲。
当七弟死了以后，他有3个儿子，亚基老是做犹太的王，在南边，那约瑟怕亚基老，这里没有讲原因。那神是不是知道约瑟担心的是？神当然知道，对不对？神知道约瑟在想什么，神当然知道约瑟在想什么。然后呢，约瑟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他就去加利利， 那加利利是叙利王的另外一个儿子，叫安提霍加管，三个儿子。大家会不会想，为什么去加利利？圣经有没有答案？答案就在二三节。二十三节，到了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，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，他将称为拿撒勒的话了，要应验又来。有一点很有意思的，二十三节的先知对多数，二先知的先知多数，这是要应验许多先知说过的。我这里把它打出来，下面把它打出来。应验中先知所说有关弥赛亚预言的隐义，我实在是没有把握，我实在是没有把握。所以这里没有，因为圣经压根没有在旧约没有提到拿撒勒，你去翻好旧约圣经，你去查字好，查不到拿撒勒三个字。就在新约才有，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拿撒勒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，是大家没有提的，不值得提的一个地方。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提到了20次拿撒勒人，拿撒勒提了20次。最有名的是约翰福音1:46，耶稣的门徒拿但业后来是门徒了，在跟随耶稣以前说了一句话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？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拿撒勒这个地方，拿撒勒这三个字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，不值得一提。可是耶稣就是要到拿撒勒，他以后要被称为拿撒勒人，就是因为他要被称，他是被称为拿撒勒人，他到拿撒勒，不以前不想。约瑟那么担心，对不对？神照顾他的心，换个地方是不是？这神有心意。耶稣是要到拿撒勒，是因为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。耶稣，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一开始讲什么？耶稣的家谱，那次是周老师讲的，周老师讲了三个女人。其中有外邦的女子路德、妓女喇合，还有他玛，他玛还有他的公公犹大，生了双胞胎。所以，耶稣神的儿子，他的家世光彩不光彩？并不光彩，众人看完全不光彩。那他在拿撒勒长大，拿撒勒是一个被人看不起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卑微的。耶稣出来服侍，人称他为拿撒勒耶稣，人看不上。今天我们做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，申请程序员还有人天天找人天天申请表，找人天天知道你多少，还写介绍信。如果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我真的不敢写。我认识这个人，照实写，是不是？你做任何的申请，都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人。给犹太人去看你是什么地方来的，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，你没有经过他们的正式的传统教育，不被接纳的，不够格的。对耶稣是不够格的，在犹太人的眼光，可是神让他的儿子。被称为拿撒勒人，而且定义、应验、决定、应验，没有人可以挡。这福音就是借着拿撒勒人耶稣传出来的。这传什么？在耶稣这个非常的时期，拯救世上的人，把人挽回过来。这个应验，神曾经在拯救。这个应验告诉我们，神在主宰一切。我来到结论， 是说一年的神，他是一年的神。他的儿子叫拿撒勒耶稣，神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。最后上十字架，拿撒勒耶稣上十字架。耶和华是万民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你的日子面对多大的挑战，神赐你多大的恩典去跨越。我们的需要有多大，神赐给我们的能力也就有多大。我们在非常的时期，神赐给我们非常的力量。在这非常时期，耶和华神是我们的主宰，他主宰一切。我们的教会来做炮声，我们的家来有牧神，我们一同来赞美感谢神。父神，我要赞美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我们赞美感谢你。你是知道的神，你是挽救的神，你要成就的必要成就，你要成的救恩必要成就，而且成就到底。所以我们虽然会有起有伏，可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聚在这里，过几天我们又分散，所以我们实在是在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你的恩典；我们在聚的时候，想到你是如何的爱我们；我们在聚的时候，我们要赞美你。我们带将这样赞美的心，让我们带到各地，让人看到是慈爱，说一言。成就应验的神是何等的神，却是称相信他的人我的儿子。我们一同来称感谢赞美，因为你是一切的主宰。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